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去年呢，我在这里头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个信息。今年呢，教会要求我再跟大家继续的有一些分享。我们看下一张 please， 谢谢。好，我们都信仰了一个同样的一位上帝。如果今天如果你去美国呢，你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有90%的人呢都说他自己是。但是呢，如果你继续问他们你对耶稣基督有多少的认识呢，就少得更少。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得了，他们教会专门做了一个统计。然后最后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十诫是多少，是什么东西呢？可能只有一些个这个牧职人员能够知道。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人呢都活在一种比较混沌当中，就说我信了这位上帝，然后这上帝是怎么样的我似知非知。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我们的信仰系统的介绍给大家。如果我们看保罗在他的传道的历史上也是一样的，如果大家了解他写了最长的一本书，应该是罗马书。罗马书而且是他唯一没去过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才完完整整的写出来罗马书。而且罗马人已经全都信主了，他写给信主的人，而且这些信徒呢，他说你们的信德已经传遍了天下，但是他说呢，我还有一个负担，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还有很多需要了解，更系统更全面的去了解我们这个信仰。这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的目的。所以这也是我同样的负担，因为我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东西，而且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所以我就也愿意把这些信息跟大家分享。所以去年呢，我跟大家分享了这几个主题：上帝爱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一个呢，确实是圣经里说的，上帝还没有创造任何一切的东西以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呢，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乃是上帝已经预定我们得救。然后呢，在时间里他亲自成为人，来到了人世间，为我们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我们知道在宇宙当中还有一个受造物比我们更高，就是天使，而且天使也犯罪堕落了一部分，但是上帝没有成为天使去拯救天使，却成为人的样子来拯救人。所以希伯来书里头怎么说，他说天使犯罪他不拯救，他却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的弟兄怎么样，他自己也要怎么样。所以他穿上了我们人的血肉之体，亲自来到人世间，然后他度过了一生，为我们在神面前积攒下来很多的怎么讲德行，让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罪得赦免，而且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然后他为我们死，在消极的方面在罪上付上了代价，然后他替我们复活，使我们可以与他复活的形式联合，好使我们一生可以在复活当中来侍奉这位上帝。最后他今天呢还活着，带着我们一样的肉身已经升上天去，坐在父神的右边。今天呢，他以圣灵的形式再次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应许我们他会再来，而且他再来的时候呢，世界就要改变，我们也要改变，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永远与他同在。好，这就是这位上帝呢，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息息的相关，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样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受死，站在我们地位上为我们成就了很多美好的事情，而且他所有的应许都是赐给我们这些人的。但这一切呢，全都不是他 有义务做的，也不是你跟我配得的，乃是这位上帝的本质所决定的。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方式就是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恩典，使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恩典重新与他和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一切，我们印象当中的上帝不要再像很多人，他们认为今天上帝创造了世界就不再管这世界了，否则他说你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灾难，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儿？上帝到底在哪里？前几天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新闻里头，有一个澳洲的这个天主教的系统公布了他们对这个儿童的性虐待比例之高，时间之长，而且这个整个系统呢都在掩盖这些事实，直到现在才被公布出来。所以新闻记者采访那个，我还不知道那两个人是什么人，他们当时的问题就说耶稣到底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归罪在这个上帝的身上。美国的911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学了这些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子呢？圣经怎么说？他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形象，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当我们提起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替我们受死，替我们复活的主。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每天在挑我们毛病的上帝，而是亲切的与我们每天同在的上帝。所以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有了子的就有了父，没有子的连父也失去了。所以这样的经文非常多，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慢慢心里对我们的上帝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去年呢基本上我们讲的这些个题目呢都是比较客观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年呢我有四次跟大家分享的机会，就是这样宝贝的一个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所以这些所有客观的东西怎么会跟我们发生关系，让我们每天能够活在这样的救恩当中。所以神做成了一个恩典，这个恩典要临到人。当神做成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参与的。可能在我们没出生之前，神已经预定，神已经完成了救恩。但是今天我们出生了，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神不仅仅做成了救恩，让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接受它，而是他积极的主动找到了我们。所以如果你看圣经里头有很多关于这样的描述，所以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说，他说不是你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刚才要读的一节圣经乃是讲到，我们看一下，可能是我抄这个圣经的经节是错的，30，对对对，那是可能换字体的时候删去了。我们应该我们回到第一章 slide。 对，好，罗马书8章30节怎么说呢？他说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不仅预定，神不仅成就救恩，神亲自的呼召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所以呢今天呢是2月12号，我讲第一次，就是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亲自呼召我们。下一次呢是5月14号，我会跟大家分享重生的问题。好，一方面呢是神在外头呼召我们，一方面是神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新的生命， 使我们可以回应他的呼召。然后我们人对这样的呼召和重生的生命，我们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悔改和相信。好，我今年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四次，这四次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一个宝贝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好，我们看下一章，谢谢。好，今天我们就看看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讲很多，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时期，整个是新教改革，把整个信仰归到了正路。最主要讨论的就是因信称义，所以称义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信神就称义了。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呢，在我们称义之前，神怎么样？一定要呼召我们。所以神说召他们来，然后才称他们为义。所以这个呼召呢，是发生在我们称义之前的。而且神的这个呼召呢，是真实的，而且是大能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两个人经历差不多，但是有一个离开上帝，一个还留在信当中。所以留在信当中的人，他最后回想起来，他们两个人所不同的，就是神呼召了他。好，如果我们看神的呼召呢，乃是一个大能的呼召。我列了一些经文，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些，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看。这里说呢，神召我们乃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呢，他的呼召是非常有力的，整个把我们从一个世界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我们一切他召我们让我们和睦，他召我们赐给我们平安，他召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他召我们为我们带来盼望。这一切都在神对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所临到我们。好，所以神的呼召呢，乃是一个确切和真实的。我们看下一个。好，神怎么样呼召我们呢？他所借助的最主要的媒介呢，就是福音的呼召。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这个福音的呼召呢，主要有三个最主要的事儿。一个是救恩的事实，就是我去年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主题。好，然后呢，就是邀请人用悔改和信靠耶稣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好，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回应这个呼召以后，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罪得赦免和永生的应许。好，这是福音的一些个要素，然后我们一起来一个一个看好吗？好，神对人的呼召的媒介乃是福音。福音最主要的信息是救恩。然后讲到救恩的时候呢，就是有三件事情。所以大家不要烦，因为这个好像在讲课一样。但是这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这个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所强调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这一个对我们大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诚实的讲。但是保罗并不是在第一章就呼召罗马人来做活祭的献上，保罗乃是用了头十一章讲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福音。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福音，有这么好的一位上帝，他说我凭着神的恩来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我们信仰，就像罗马书一样。其实这本书如果我们读了，基本上这些内容都是涵盖。保罗为什么这样清楚地写罗马书呢？因为他没有去过罗马，他没有正式传福音给罗马人。但是如果你看他在以弗所，在哥林多，他都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可能有机会面对面的已经把福音的信息详细地向他们 讲明了。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去罗马，他里头的负担就把罗马书写下了。所以罗马书今天好像是神学里头最完整的一本书。所以如果你看整个救恩的事实，在罗马书里头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讲起我们救恩，一定要有这几项的内容。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全都是罪人，我们罪人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犯罪。第二个呢，我们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因为我们活在罪中，生在罪中，所以我们与神是隔绝的。而神乃是生命的源泉，当我们与他隔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死的当中。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是在死的光景当中，只不过我们活这么几十年，然后永远的死去，永远的与神隔绝，这就是人所应得的结局。但是神怜悯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成就救恩，他呼召我们，他拯救我们，使我们重新与这个神重新联系上。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该付的代价，该得的结果。耶稣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已经为我们付了，已经为我们偿了这个死位，所以呢，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所以救恩的事实一定要向我们阐明，而且我们的一生要经历的就是对这个救恩的事实一次一次的复习，一次一次的增进。也许你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又孝顺又贤惠，然后学习也不错，也听家长话，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说你是个罪人，你可能觉得不太，但是你说旁边那个倒是个罪人，我看见他做很多的坏事。但是神总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坏的一个人，这就是上帝最大的恩典。我不知道，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我还再讲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听过。有一个法官判了一个罪犯的罪，这个罪犯过几年出来了，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同来到了，这个罪犯也来到这个法官聚会的这个教会。然后他们教会有个习惯，就是聚会完了，所有的人都跪在台前，有愿意祷告的可以祷告。这个罪犯就跪在了法官的旁边，两个人一起忏悔，一起祷告，然后有茶点。牧师呢就看见这一幕，然后就跟这个法官说，你看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那个法官说，是啊。后来这牧师说，你看神的恩典真是大，让他能够跪在你的旁边。然后法官说，他说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上帝有更大的恩典，让我可以跪在他的旁边。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好人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更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有小儿子和大儿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的罪是显明的，但是他是蒙恩了。大儿子一直活在神的家里，但是他没有蒙恩，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该得的。但是当上帝说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这是用我们一生不断的去经历的一件事实。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处在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坏，所以我们才知道，我的确，除非他的恩典，除非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迎来的这个救恩，否则的话，我所得的只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历了死，我们才知道死与这位主隔绝是多么可怕。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歌，他说，主啊，求你复兴我，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首歌，这首诗呢，是诗篇的51篇，是大卫在犯罪以后，他跟别示巴发生了这个关系，然后借着他的手把他的丈夫乌利亚杀了，然后先知临到他的时候，他明白过来，所以他经历了与神隔绝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在诗篇里就说，他说，主啊，求你重新让我有正直的灵，不要让你的圣灵离开我。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亲近神， 与神有非常美好关系的人，但是在他犯罪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有多败坏，所以他最后临死的时候有一篇非常好的祷告，他说神乃是公义的，奖善惩恶。最后他说我们家并不是这样，但是你还有额外的恩典让我能够坐在宝座上。所以大卫得到了宝座，他知道是上帝的恩典，他本来该得的乃是永远的沉沦，所以上帝给他机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恶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经历的。所以但我们把理论先给大家，但是神乃是活的，与你有这个美好的交流，所以我们才会宝贝他的救恩有何等的伟大。好，所以当我们去神用他的信息来呼召我们的时候呢，首先是让我们知道救恩的事实。好，第二个呢，就是他邀请人来悔改信靠，来回应那召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里头有很多对人的邀请，但是在旧约里头你会看不是特别多，或甚至没有。旧约里只是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生来是犹太人的就是犹太人，所以你不是生下来就是的，也可以加入，你要受割礼啊等等，但是他没有邀请很多的人来入教。但是当救恩形成了以后，主耶稣在地上就开始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来。我们刚才也唱了那首最后那首诗歌，这个启示录最后他也说，他说凡是口渴的都可以白白的来尝这生命的水。所以新约对我们人发出了很多这样的邀请，今天救恩的门已经打开了，谁都可以来。好，然后呢，我会用最后两次呢跟大家分享悔改和相信。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讲到了相信，我们信，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只是对一个理论的接受，我们就以为我们是信了，但是呢我们没有悔改，没有离开自己罪恶的道路，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总是没有长进的。所以今天的因信称义呢，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以后我会跟大家读一些圣经，当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些使徒去呼召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你悔改受洗就得救了，有的时候却说你要相信就得救。所以悔改跟相信乃是好像一个钱的两面一样，两个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生命的长进。但是我们看呢，在实际的顺序上确实不一样，就是理想的顺序是我们知道这些道理，然后我接受就可以得救并可以长进。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呢，却不是按照顺序发生的。如果我们知道周围的人，你可能知道很少的人是对理论都了解了才相信。人可以通过任何的场合去遇见主。我当时来悉尼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女士跟我们一起来的，然后她跟我们一起聚会，她没上过太多的学，然后在一家上海人家里打工，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教会。她来教会的第一天就跟我们说，她说我有那个焦虑症，就说因为是一个人又没有结婚，来了澳洲又没有身份，所以她说我非常的紧张了一段时间了。我也去跟他们去拜过佛呀等都不管用，但是他说我一来你们这聚会我心里就平安了。所以他说你把这神讲给我们听，我要信。所以神肯定跟他有交流了，但是他对福音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开始了解这位先，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要悔改，他要接受。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刚才我给大家讲的罗马书里头的罗马人，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已经接受耶稣了，但是保罗不是特别确定他们是不是完全了解福音。他说，我情愿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他写了罗马书。罗马书就很详尽地讲了这些看似为理论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得救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知道这些，但是我们慢慢与神有了交流，我们慢慢知道，哦，我原来是个罪人，我需要他的拯救。但是有的人却是相反，他可能生来就在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基督教家庭，天天听去聚会，天天听我是个罪人，天天听我要悔改，耶稣基督为我死。可能他听已经在他心里完全都知道这些理论了，但是神有一天呼召他，他自己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在顺序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遇见这位活的神，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确切的理论上的这些知识。好，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借着福音的信息来呼召我们。好，福音的信息就是救恩的三个重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要邀请我们来回应基督。好，第三个方面呢，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或者是你蒙呼召以后，要清楚地知道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第一个就是罪得以赦免，但是这一个呢，就成为我们很多人所知道的福音。我就知道我罪得赦免了，从现在开始我要给我自己好好的积德行，好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个呢，就是我去年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生，而不是生下来就为我们死，是因为只有他的好行为为我们赢得了在神面前的这个 credit， 这个德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仅仅处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而是得到了神的全部。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你会发现保罗感谢赞美主以后，就从神的拣选一直说到我们将来得荣耀，乃是跟他儿子一起成为上帝的继承人，就是上帝一切所有的全都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还有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并不是得了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救恩，然后我要自己去努力去赢得什么，而是我知道神赐给我一个 package， 一个打包好了一个完整的恩典，叫我站在恩典里一切全都可以得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犯罪，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是不要担心，要重新爬起来，重新信靠这位上帝。神可以在任何的时间来拯救我们，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要讲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但是这样讲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这讲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任何一个团体最好管理的就是通过律法来管理，但是恩典不容易管理。所以你会看到哥林多教会一团乱，但是他们什么都有，有恩赐，有讲说方言的，行异能的。所以保罗说，你看你们全都有，但是没有上帝的爱，你们对神的爱还是不懂。但是保罗却不定罪他们，说你看你们行这些淫乱，你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应该惩罚你们。上帝，保罗还是在书信当中写你们是神的儿女，只是说你们所行出来的与你们所得到的救恩不相称。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紧接着就说，他说恩典显多，难道是让我们犯罪吗？断乎不是。所以他讲的时候，他宁可说 这个恩典没有任何的罪不能够 covered， 他也不会讲你犯罪就失去救恩。所以只有这一个我们有对赦免这件事的把握，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重新回转归向神。这就是小儿子的经历，那个浪子里小儿子的经历，他知道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我回去。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回去，不是说我从现在洗手不干了，乃是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去，我们才有力量去脱去我们的旧人，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恩典当中，都在我们信和接受当中，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力量，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生活。否则的话，不是人没有力量行善，人有很大的力量行善。你看看今天不信的人比我们行的可能更好，他们捐的钱比我们更多，他们花的时间在社会公益的事情上等等等等都可以做，人都可以做。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的观察是什么？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每当我想行善的时候，恶就与我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一切人自己的善行，就都变成了我们指责别人和自己骄傲的本钱，所以人就堕落。所以唯有借着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我们知道一切全都是他所做的，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他如果不招我们，没有人能够得救。但是这位神不仅成就了一个完美的救恩，今天他亲自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他呼召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不要小看这件事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别人讲所有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带着别人读圣经，最后他说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又怎么样呢？所以能够相信乃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人并不知道神怎么在人心里做工，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行事立志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然后以弗所书他怎么说？他说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显得是何等的浩大。所以神整个把我们改变过来，我们可以行善，而且我们不骄傲。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我们在神面前是零分，然后我们自己积自己的德行，而是我们知道他给我们所有的 credit， 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瑕疵。所以这一个才给我们勇气重新回到他面前，才给我们盼望我一定会得救，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使我们能够在常人所忍受不了的困难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仍然能够活出基督徒的体统。谢谢。好，最后一点我要讲，神对我们的呼召乃是决定的因素，福音的信息乃是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会讲，我们会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都学习着去讲神的话，把神的话讲得完整，讲得仔细，让神的圣灵能够借着你的话可以做这些工作。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不管你的信息讲得多好，可能一个人信的也没有。我也听过很多传道人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听了一篇福音，那传的实在是太差劲，最后呼召的时候竟然有人举手相信。所以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神怎么样做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要讲清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这些信息都是重要的，保罗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最后怎么说？他说没有人传怎么能够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能够相信呢？所以要听见才能相信。但是福音的信息我们要学习，但是人能够站出来接受主， 乃是神对他的呼召。可能是在福音的聚会上，可能是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也可能是在任何的时候，神呼召了你。而且我们知道，神乃是通过这样的信息最终的呼召人。所以我们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些例子，我们可能都会有遇见神的经历，但是神最终是要把我们引到福音的真理上来。所以我们仔细思想保罗为什么给罗马那些已经信的人，并且信得传遍天下的人，还要传福音。好，好，最后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永远也不能测透。他爱我们的方式，就是他成就了恩典，使我们可以接受，可以重新与他和好。所以上帝不仅自己成就了救恩，而且今天呢，亲自在外边呼召我们。我们并没有能力回复他，我们也不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但是上帝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明白他。所以上帝爱我们乃是一个完整的爱，所以他不仅在救恩上是他完全做的，而且今天我们能够得救也是他的大能。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应该站稳我们的地位，来回应他对我们的呼召。好，我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更趋于完整的一个图画。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怎么与我们交流？但是我希望呢，不要有负面的影响，就说我可能还没有感觉到上帝在呼召我。所以保罗就跟这个腓立比人说，他说你现在能够相信的地步，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今天一个人能够接受主，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他的呼召并不在乎他跟你悄悄地讲些什么。所以我知道好像你们去年在读一些东西，我的圣经的经验是这样的，上帝为什么不亲自找到你，像找到保罗一样那个神奇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如果是那样就好了，我肯定是跑不了了。上帝的确对保罗是那样的，所以给保罗很多的启示，所以保罗也有这个负担，我看见了我就得要告诉别人。凡是我心里想到的那些人，我没办法去告诉他们，我都觉得欠他们的债。所以这就是他对罗马人的经历，所以他一定要写一本非常好的罗马书给他们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气馁，上帝对我们的讲话今天不在乎亲自临到我们，像对保罗那样，但是保罗已经把这些信息写在圣经里头，就是上帝认为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所以当我们正确的去读和理解和讲解这些信息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头做那美好的工作，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他的救恩，越来越爱他，越来越亲近他。这一个呢，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整个的原则，没有媒介的时候，神亲自跟人讲话，就像跟亚当夏娃讲话一样，因为那阵还没有圣经。但是一旦有了写出来的书，圣经摩西五经写完了，所以每一次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书上是这么写的。所以今天救恩已经完全记载在圣经里头，所以这是神最主要跟我们讲的话。所以我们越来越系统的全面的明白他所讲的话，神就能够在这上祝福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他，越来越多的明白他。所以不要太在乎 他非得跟你讲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已经讲给我们了。好，今天呢，我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